好，弟兄姐妹平安。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农场边上，他竖了一个牌子，然后上面写着说，这个农场会送给第一个路过这里对他的生活完全满足的一个人。然后他刚把这个牌子插好，然后回家，结果刚到家没一会儿，就有人来敲门，然后他把门打开，然后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人，然后这人就跟他说，我刚刚看见你在路边插了一块牌子，说我觉得我非常符合你这个牌子上的要求。然后他说，我有一个非常和谐美满的家庭，我们夫妻也恩爱，孩子也听话，然后我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生意，然后生意也很好，所以我对在经济上没有任何的担心。好，另外呢，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我万事无忧，所以我觉得我生活实在是再满足不过了。然后这时候这个基督徒就问他说，如果你的生活真的是像你说的那么满足的话，那你还想要我这块地干什么呀？然后所以当然这个故事是让大家笑一下，但我想借着这个故事也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就最让你满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今天早晨也让我们都一起来带着这个问题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都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七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一节。好，如果大家读到的话，我们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父神，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查考你的话语，主，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的亮光，看到主你的旨意。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还是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面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来问保罗的话，问他在他生活中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想保罗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保罗跟我们刚才故事里的那个生意人就完全不一样，那个生意人他生活中已经很满足，有了一切，但是他还想要更多的东西。可是保罗呢，他正相反，他反倒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把他以前以为有益以为好的东西都愿意丢弃，看作粪土。因为对保罗来说，有耶稣基督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要更清楚的来理解来领会保罗在这两句话后面他的语重心长，让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保罗他说这几句话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可能也需要更清楚的来了解一下使徒保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前面这一段，然后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到六节。好，这样 大家可以听，我来读给大家听。腓立比书三章第二到第六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保罗写这段话，最首先他是要给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个警告。我们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是他传道的末年，那个时候他被囚在罗马，然后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当时传道的时候在腓立比这个城市建立的。然后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有派一个同工叫以巴弗提去看望保罗，也在那里服侍保罗。所以保罗很可能是从以巴弗提的口里知道在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就教导当地的基督徒是说，虽然你已经信主变成基督徒，但你还是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就比如受割礼。然后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就是特别要警告这些人，要警告腓立比的教会不要遵从他们的假的教导。然后呢，他这里又用他自己的见证来反驳他们的这个律法主义。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在第四到第六节里面，他列举出来了很多他以前在律法里面值得夸耀的资格。就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论出身的话，保罗呢，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然后他说他第八天受割礼，这就表明他不是一个中途转成犹太教的人，而是他从小就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然后他还写到他是出自便雅悯支派，然后在保罗那个时代，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已经经历就以前亡国，然后被掳到别的地方，后来又回来，而且呢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受外族的统治，所以到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犹太人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支派了。所以像保罗这样他可以清清楚楚追溯回去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令人骄傲的一件事。然后另外呢，就便雅悯支派也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然后因为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是从最初雅各他后来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是从他十二个儿子出来的。在他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只有便雅悯和约瑟这两个是真正雅各所爱的妻子拉杰出生的，而且呢便雅悯又是在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一个是在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出生的。所以所有剩下十一个儿子都是在就雅各还在为拉班来做工的时候出生。然后后来在以色列开始有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王扫罗也是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然后后来呢，在所罗门王去世以后，以色列分成了南北两个国，然后北方有十个支派，他们都离弃了大卫的王国。然后但除了大卫所属的这个犹太支派之外，就只有便雅悯这一个支派没有跟着北方十个支派走，而是继续留在南国，继续忠于就大卫的这个王国，大卫的家族。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便雅悯支派有这么多特殊的地方，所以保罗对他的出身就非常非常的自豪，说我是从以色列出来的，而且我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然后不只是出身好，就是保罗在如果讲学历的话他也一点都不含糊。所以保罗因为他从小就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而且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家庭，所以他从小就受犹太旧约律法的教育。然后长大以后呢，他又去加入到投奔到法利赛一个著名的拉比叫加马列的门下。然后而且保罗不只是说只是在学术上比较厉害，而且他还是学以致用。然后按他自己的话说，在 遵行律法上他是无可指摘，然后在遵行律法之外呢，他也为捍卫法利赛人的教导，然后积极的去迫害当时的基督徒，然后甚至在为基督教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就在为这些人来看衣服。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的话，我们会看到说保罗实在是一个根红苗正，然后又有抱负有追求还有能力，然后这样一个无可限量的就像政坛新星一样。但是呢，就这样一个本来是前途无量的一个政坛新星，但后来他却在观念在信仰在生活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然后以至于他所有以前他刚才列出来这些他引以为荣的这些资历，然后在他看来都变成了一钱不值的粪土。然后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提到保罗本来是一个积极迫害基督徒的一个法利赛人，那个时候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扫罗，然后有一次他是要去大马士革去抓当地的基督徒，然后结果在路上呢，他就忽然就遇到了一片大光，然后在这个光里面他俯伏在地的时候就听到有声音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扫罗就问说你是谁，然后这个声音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主耶稣又告诉他是吩咐他到大马士革去，要在那儿等有人要告诉他接下来需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保罗就跟主耶稣说完这一段话，他起来就发现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是需要别人牵着他的手才进到大马士革去。然后虽然这个时候他眼睛看不见了，但是呢神却借着他这一个经历就打开他心灵的眼睛，就让他可以看到他以前所热心要去迫害的这一个主耶稣，这一个耶稣其实就是基督，其实就是神。然后所以当三天以后就有一个在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叫亚拿尼亚，就他奉主的名来开了保罗的眼睛，然后保罗眼睛重新看见以后他立刻就受了洗，然后而且呢他在生活上也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然后放弃了他原来准备是借着律法和宗教来走向神的这样一个道路，反而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然后开始变成一个福音的勇士，然后到处去传讲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从这以后呢，主也大大的使用保罗，所以他就成了一个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使徒。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有这些经历这个转变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遇到了耶稣，认清了主耶稣的身份。然后从保罗的这一个转变呢，也让我想到在圣经里有记载另外一个人他也遇见了耶稣。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把圣经来翻到马太福音的19章，我们一起来看第16到22节。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这里记载有一个少年人他也来见耶稣。好，我可以把这一段读给大家听。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的这个有钱的少年人，他是主动来找耶稣的，他找耶稣要寻求一个进入永生的道路。可是呢，在跟耶稣有过这一段对话之后，结果怎么样呢？他却是忧忧愁愁地走了。而我以前在读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都是觉得，那这个少年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贪财。然后而且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就紧接着在第23节就有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但是呢，如果我们拿保罗遇见耶稣的经历跟这一个少年人遇见耶稣的经历来对比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少年人他最大的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也许并不是贪财，而是说他没有认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就他在他的眼里，耶稣可能就是一个对律法比较精通的一个拉比，所以他来找耶稣呢，就是想要问一些律法上的教训，想他来要耶稣告诉他应该做哪些事情，通过做这些事情他可以进入天国。然后可是呢，没有看到其实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然后跟这个少年人相对比的就是保罗清清楚楚看到耶稣的身份，所以为了拥有神，保罗是不惜舍弃一切，因为他觉得耶稣是神是最宝贵的东西。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13章44-46节里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里讲到藏宝和珠子的比喻，就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就是一旦你了解到这个宝贝这个珠子的真实价值的话，那你就知道你所有的这一切跟这个东西比起来都是一文不值。所以这个时候为了得到这个宝贝，为了得到这个珠子，那你不只是说愿意变卖你所有的，而且像刚才这里所说的，你是要去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保罗就是清清楚楚看到了耶稣的身份，看到了耶稣的价值，所以对他来说放弃他以前所有的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对这个少年人来说呢，他所看见的就是一个拉比。那他因为看不到耶稣是神的这一个真理，因为他没有认清楚耶稣的真实身份，所以当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来跟随我的时候，那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我想我们在教会以外也会遇见，就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跟我们说耶稣，他们很赞同耶稣的教导，他们也认为耶稣是非常好的一个道德教师，而且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做事的时候就遵照耶稣的教导。但如果你跟他们提说你愿不愿意来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不觉得耶稣是神。可是如果我们对照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道德教师来的话，那是不会，就只是从耶稣的教导上面是出不来这一个带来生命转变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耶稣是神的这一个实质，因为当我们只是来遵守一些道德教训的时候，我们靠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意志，靠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只要我们还想抓住我们自己，那神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成就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我们来跟随耶稣，我们来跟随神，还有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就好像是有一个人在卖旧房子一样，而这个房子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人住了，门窗上到处都是破洞，然后甚至让你觉得好像推一下这房子都会倒。然后他去卖这样一个破房子，结果却找到了一个买主，然后他就带这个买主来看房子的时候，一看这房子实在是太难看了，就不停的道歉，是说那你等一等，我把这房子修一修然后再卖给你。这个时候这个买主却跟他说，你什么都用不着修，因为我来买本来就不是冲着这个房子来的，我是冲着这块地来的，我的打算一直就是说把这个房子推倒了我重新再盖一个。对，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就跟这个买主比较类似，就神不是说要把我们的旧生命借着这些道德教训修修补补把它弄好，神是要推倒重来， 是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一个新的生命，就必须要认清楚主耶稣是神，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而我们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那所有旧的生命里面是没有什么是可值得留恋的东西。然后对这一点，就是那个 Chronicle of Narnia 它的作者就 C.S. Lewis 也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概括，他说耶稣来不是要把坏人变成好人，耶稣来是要让死人活过来。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都是要来领受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腓立比书刚才保罗所写的第七节和第八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保罗有一个对比，就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的。这个有益和有损在他的原文里用的是就是会计记账所用的这个专门的术语，也就是说他所有以前这些在宗教里面在出身方面这些资历，保罗一直是把这些东西记在盈利的这一栏底下。所以既然是盈利呢，那当然这些资历你是攒得越多越好了。但自从保罗认识主耶稣以后呢，保罗看到说主耶稣要赐给他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他就不再去留恋他以前的这个旧生命，然后就把所有这些资历都挪到了有损，也就是这亏损的这个栏目里面。好，如果不但是说把以前这些资历他放在这个亏损的栏目里面，而且保罗还说他将万事丢弃当作粪土，所以保罗是把世上的一切都当作亏损。然后既然是亏损，是记在亏损这一栏里面，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一钱不值，那你是越少越好。然后所以保罗是要把所有这些都丢弃掉。当然说到这儿，也许有弟兄姐妹会问你说，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可能把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当作粪土一样丢弃掉呢？难道我们是也不吃也不喝什么东西都不要，那这所有的世上的东西都不做，就是你不可能嘛。就当然显然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借着这一个得利亏损这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就在永恒里面只有一件事是真正有价值的，就是耶稣自己。然后那所有剩下其他的这些东西，就如果拥有和追求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拥有认识和追求神的一个阻碍的话，那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就都是亏损，都是我们需要去舍弃掉的。然后关于这一个世界和神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教导，就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有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里面也讲到说，要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所以保罗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把耶稣要把神放在首位。一旦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神所应得的地位上，那我们就与这个世界走在一起，那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拥有的都会成为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阻碍，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些事情都舍弃掉。归根结底我们最需要把握住的就是耶稣是主，是基督，是神，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而保罗之所以可以这样毅然决然地舍弃掉这一切，而不只是因为他清楚地看见耶稣的所事，而且他也看见在神里面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应许，就是神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对这个新生命呢，保罗在接下来九到十一节里面还有进一步的一个讲述。在保罗在第九节里面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识耶稣并且住在耶稣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当然这个义不是靠律法，也就是说不是靠我们的肉体，不是靠我们做的什么事情，然后我们靠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然后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身体把他的宝血舍弃掉，然后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到恢复，我们不再是守着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而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跟原来旧生命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对这种在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的生活一定是有非常深切的体会。就当我们如果是靠守律法想要完成神的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一定是战战兢兢，因为你知道只要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违反了律法，那你就那你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罪人，你就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然后但如果我们是靠主耶稣他所得的义，靠信耶稣而得的义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因为主耶稣他所流出来的宝血，他会遮盖我们所有的罪。然后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从此以后再也不是以这样一个罪人的身份，而是儿女的身份，而且神还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当我们来领受这样从主耶稣来的这一个新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见神，因为有主耶稣做我们的重保。然后不但是这样，我们还可以跟神重新建立这样一个亲密无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有正是这一个关系是我们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得到基督最大的一个利益。然后在接下来保罗在第十节里面也说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在十一节又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这里是说我们信靠主耶稣以后，不只是说有耶稣的义来做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是说我们还可以得到主耶稣复活的能力。当然这句话你直接从字面上去理解，是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永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会复活与神同在永生。然后但是这里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就是不只是说神给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而是说从现在开始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来支取主耶稣这一个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来靠着这个能力来过一个复活得胜的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之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需要有主耶稣这样一个复活得胜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有了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新生命，但是我们旧生命并不是说自动就立刻就消失，所以我们还是要靠着主耶稣来让我们新的生命可以真正成长起来，然后让我们旧的生命也可以慢慢的就死去。好，因为神呼召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享受神的恩典，神也是要我们可以长成为基督的样式。我想大家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一定都非常熟悉，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在这句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后面，保罗紧接着就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里很清楚地讲说，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亚当跟神不是要我们用守律法的方式去向耶稣，而是让我们借着对基督的信心，可以让耶稣复活得胜的生命、复活得胜的能力都加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这样我们靠着他来除掉旧我，就可以把我们慢慢磨成基督的这样一个样式。然后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保罗在第十一节里说的是，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然后保罗在这里说或者，不是因为他对神的恩典有不确定的地方，说也许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吧，到底能不能复活我也不知道。然后其实正相反，就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保罗在第十一节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语气跟保罗在前面列举自己在以前在神里面出身、教育、各等各样资历的时候，这个语气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其实保罗对神的信心上没有任何的软弱，就他既然已经肯为神放弃、丢弃一切当作分子，就可见他对神的这个救恩有100%的确据。那他在这里面讲这个或者，其实正是体现出来保罗在效法耶稣，在慢慢长成基督样式这上面有一个切切实实的转变，就是因为他有基督的样式，所以在说话为人的时候不再是有以前的那种盛气凌人，而完全是可以看出来他这一个谦卑的样式，还有对神的一个完全的信靠。然后因为我们要让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效法耶稣的样式，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这一个谦卑和顺服。然后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用的这一个或者，就是因为他把他的信心已经完完全全放在主的身上，就他相信主的恩典完全够我们用，主所赐给我们的足够我们来应付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不再是觉得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我们就把一切事情的成就都恭恭敬敬交托在主的手里，靠着主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所以呢，从刚才这几节圣经里面，保罗很清楚地点明了这个认识主耶稣的宝贵。好，但同时其实他也在提醒我们，就说我们认识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好，如果要真正理解说我们认识主的含义，还有我们怎样来认识主的话，然后我们可能最首先是要清楚明白认识主这认识这两个字有什么含义。然后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就是用认识，其实用的非常非常的普遍，比如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大家都认识，然后也都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同事，有的同事也许你只是在某一个项目上有过一两次合作，你也只是能叫得出名字来，然后其他的就你什么都不知道，但这种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认识他。然后甚至就再进一步，就是像这些政治或者是电影明星一样，比如像奥巴马、像 Bill Gates 或者是像 Brad Pitt 这些人，因为我们在各种媒体上我们会看见听到关于他们的事情，就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认识他，只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然后但是呢，这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一个认识啊，其实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然后而且不只是说有一个就是这个认识的层次上的差别，其实在圣经里所讲的认识还有另外就很微妙的一层含义在里面。就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特别是读创世纪的时候，经常会读到某某和他的妻子同房，然后生某某。然后这句话里面这个同房其实是中文翻译的时候的一个意义，在他的原文里面写的就是某某认识某某然后生某某。所以如果你在英文里面，人家经常会提到 to know in the biblical sense， 跟你一般的这个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然后 保罗这里写的新约的书信，就刚才说的那个认识是在旧约里面，是希伯来文的认识。就保罗在写的新约书信虽然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一定是就不是一个词了，但是以保罗对旧约圣经的了解，他这里面写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会有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认识所带的那另外一层丰富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保罗这里面说的我们要认识基督，就不只是说我们在头脑里面要有关于基督的知识，要而且是说不只是说我们在理智上说哦，耶稣是神，然后我们需要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就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头脑里的认识而已。但真正圣经里面所讲的这层认识，而是说我们要和神之间要建立这样一种就像是夫妻之间的这样一份最亲密最个人性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这一点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印证，就比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里面，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在读保罗所讲的这几句话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说这里所说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停留在头脑上的认识，而是说我们跟主之间一定要建立这一个最亲近的这样一个关系，要靠着这样一个关系我们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然后既然是说认识主包括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这一个建立的话，那我想我们所有结了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那这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而且呢你所建立的这个关系也不是一个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关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关系，而是说我们怎样跟主借着每一天的生活可以有更亲近的一个关系，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关系可以来成长。然后再换过头来说，虽然前面保罗讲到了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价值观上有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差别，但是他所讲的认识主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在刚刚信主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个转变，就他也包括我们怎样在主里面一点一点的来成长。然后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身边就结婚很多年的这个老夫老妻的话，但我们就会发现，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不但是说对彼此的习性然后非常都了如指掌，然后甚至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夫妻在一起时间长了连样子都会长得越来越像所以就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也是要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就是靠我们在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让我们也可以跟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让我们说话做事都可以有带出基督的样式来，就让基督的生命真正可以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要来发展我们这个关系，那我们最需要操练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就是要有刚才保罗所说的将万事丢弃看作粪土，要有这样一份心志，这样我们这个关系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才可以发展起来。然后另外呢，既然认识主是一个过程，那在认识主的这个道路上就肯定是有高峰也有低谷，有顺境也有逆境，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过程不是这么容易，所以在刚才保罗在第十节的后半节里面才提到，在第十节讲到说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后面是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而且要我们要效法他的死。我想就正常人没有谁是愿意去受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一看基督的榜样，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不只是受了苦，而且是受苦受到死的地步，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现在要长成基督的样式，也不只是享受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有这样甜甜蜜蜜的生活，所以也是要分担主耶稣的苦，甚至要分担主耶稣的死。让我们要有这样一份甘愿受苦的心志。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受苦，也许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有的苦是我们自己的罪所导致出来的，有的苦可能是撒旦的试探，撒旦的攻击，然后还有的苦也许是神从神那里来的提醒或者是管教。但不管这些苦是从什么地方来，就如果是神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那这里面一定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因为借着苦难，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可以学到我们凡事都要倚靠神，然后借着苦难神也可以磨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慢慢更接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打一个比方，就说比如就像你来熨衬衣一样，然后对这个衬衣来说，就你这个熨斗不管是温度还是重量压在它身上都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这样熨过去之后却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皱褶都去掉，然后所以原来皱巴巴的一件衣服你这样熨过以后就会笔挺起来。所以我们也需要主耶稣，需要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熨我们，把我们不顺服的地方，把我们神不喜悦的地方都一点一点的去掉，就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可以更加有基督的样式。然后到最后呢，我是想我们刚刚看过保罗所讲的这几句话，那我是想问大家一下，那我们看到保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主耶稣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在你的属灵经历里，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有没有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然后而且如果你有的话，那你为得到主耶稣基督这个至宝，你舍弃了什么东西呢？那我在昨天预备讲道的时候，周林问我这一个问题，反正当时我觉得跟保罗比起来，我们一定都是惭愧的一塌糊涂，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为主丢掉多少东西。你要说起来，大概也就是我们舍弃一些金钱，然后在教会里面奉献，舍弃一些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我们还拥有太多太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然后完全没有做到保罗这样愿意为得到主耶稣基督舍弃万事，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想在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跟保罗一样，就神已经清清楚楚把耶稣的所事启示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相信主耶稣，我们才成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因为认识主耶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属灵的现实跟属灵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再来看保罗所写的这几句话，就这不只是给我们的一个鞭策，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勉励，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慢慢靠着主复活得胜的能力，可以慢慢去改变，慢慢去进步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今天所能摆上的事情，肯为主而舍弃的还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试着我们为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舍弃一点东西的话，那主对我们的应许就是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这样一个甘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跟耶稣走得更近，让我们行事为人都可以更带出基督的样式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神，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个真理。主，让我们可以学习来万事都把神放在首位，让我们万事都只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是做客旅的，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在天上，不在这个世上。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可以学习每天和你有更多的亲近，让我们每天可以为你的缘故而放弃一点我们的自我，可以放弃一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让我们愿意为你来丢弃万事。也许我们今天做不到，但是我们有使徒保罗做我们的榜样，我们有主耶稣复活得胜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你会慢慢的来雕琢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更像你的模样。主，求你把这样的心智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主，你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时间来与你亲近，来和你建立这一份最亲密的关系。主，这个时候你会看顾我们，你会改变我们。主，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使用我们这个教会。还是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